家好，这是1811电台的新一次播音。这次节目，继续之前的最近读了啥的节目。那么，自从上次节目以后，读书的状况呢，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就依旧是逮到啥读啥的状况。那么，读了有关北欧神话的一本书以后，后来又跳到了其他的类别。那么今天的节目主要是两个内容。那么第一个是推荐一本书，叫《最有生产力的一年》。这本书是一个台版书，那么我读的是一个网上的 PDF 版。后面的内容是关于我最近读过的几本纽伯瑞奖的儿童小说。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分这两部分。首先说一下《最有生产力的一年》这本书呢，原文是 The Productivity Project， 也就是这个作者叫克里斯贝利。那么他在一年的时间内尝试了现有这个有关的关于效率提升、关于生产力提升、关于时间管理的各种方法和书籍，并且呢他很成功的利用 TED， 也就是这个 TED 的演讲，成为被网民观众的关注的对象。那么他的这本书呢，也就是他这一年的时间，也就是他 blog 的一些记录。这本书在豆瓣上的评分目前是 8.2， 只有28个人看过，大部分是四星评价。我给他的评价是5星。那么这本书的，我之所以对他评价是5星，并不是因为他写有多么好，他里面的内容基本上并没有什么新意，也都是其他人的，其他专家或者是作者的结论。我觉得这个人厉害之处是因为他在这个忙碌的时代，在这个信息过多，尤其是关于个人管理、关于提高效率、关于时间管理这方面呢，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也就是说身体力行的来尝试一下这些方法，而不是泛泛的去了解或者读一下这个书、听一下这个结论。这在中文世界可能没有人这么做，或者是在美国或者在英语的这个 blog 世界里，那么他可能是做的比较典型的。我也没有细查他的 TED 还有他的 blog，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写的相当的全面。如果你是一个对生产力或者对效率、对时间管理、对个人管理感兴趣的人的话，那么看这本书可能会省去看其他的相关书籍的过程。当然这句话可能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任何别人的应用或者别人的经历都不能替代你自己的感受，也就是说我之前说过不推荐听别人或者是听一些导读、听一些读书会的结论，有些事情或者大部分事情都需要你自己去经历。这本书的好处是他的经历，他用经历得出一些结论，然后他会介绍这些他所了解的信息的来源，比如说某一个作者或者某一个专家研究的结论。那么这本书的核心呢，就是生产力的三元素，也就是 productivity 这个 这个词呢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就翻译成生产力，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并不是生产力。生产力这个词是在工厂啊，或者是在职场使用的。那么个人的话，我觉得翻译成效率或者从翻译成效益可能更好一些。那么个人所谓的生产力的三元素，也就是说对于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时间、专注力和精力。我对这个概念我对他这个总结之所以觉得非常棒，是因为当然这个结论并不是他原创的，也是他在书中他也讲明了是某一个专家或者某一个作者提出的。这个观念最好的一点就是破除了以前人们的一些错误的想法，就是觉得我把时间管理好就可以了。把时间管理好，或者我学习某些人或者某个人的时间管理的方法，那么我就能达到什么什么样的目标，并不是这样。那么人的时间是有限的，除了时间这个维度，还有精力这个维度。我在很早以前就推荐过《精力管理》这本书。精力或者说你的身体状况才是作为一个个人最重要的事情。你可以不关注时间，你也可以不关注你的成效，但是你的精力决定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精力可能包括你的身体状况，包括你的注意力，包括你的热情，包括你的感知等等。那么你的精力现状的高低，好与坏，决定了你能否利用时间。除了精力呢，它另一个重要的元素是专注力。专注力也是我之前节目里也提到过，上一期节目提到过，就是你的专注才是影响你接收信息，影响你学习或者是影响你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尤其是在这个信息过分充足或者是过于复杂的时代里，那么如何平衡时间、专注力和精力这三个元素呢？那么这本书给了相当多的实例和作者推荐的做法，这些做法并无新意。如果你关注这一方面的书或者是信息很久的话，你会觉得它都是老生常谈，或者都是你已经知道的事，但是这些事情或者这些做法你有没有真的去做过呢？我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写了一些笔记，那么这个笔记呢并没有可分享的价值。简单来说就是罗列一下书中的内容。那么简单说几点我觉得可能有意义的观点，比如三个元素里的精力。那么他提到一个方法，就是用日常的记录，也就是说我每周我用一周的时间去记录我的精力水平，在每一个小时记录我从零到十我打一个评分，然后把自己的精力水平，一天的精力水平就是我比如说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然后制作一个这个图表。那么我这一周我也做一个平均的图表，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每一天的这个生理黄金时段，也就是说你的精力水平是在上午比较高呢，还是下午比较高，或者是晚上。因为每个人的精力的起伏，精力状况是不一样的，在你的精力旺盛的时候，这样的话你把这段时间用于学习，或者用于你愿意投入生产或者创造力的方面，那么就可能效率会比较高。但你精力比较差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比如说喝一些含咖啡因的饮品，或者是去运动来 来缓解自己的精力下降。如果你延续记录一个月呢，也许你会发现你这一个月的一个精力起伏状态，你可能有一些这种生理性的周期。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感觉到，比如说隔几天精力会比较差，或者是我们的情绪会降到比较低的状态。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只需要记录它，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并不是总能精力旺盛，我们在精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放松一下，然后给自己的压力少一点，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应对方法。那么作为专注力呢，他也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断网，比如说对手机的一些控制，比如说我对每天工作时间的控制。那么通过他自己的测验，比如说断网测试，比如说每周使用手机的测试，那么我上周也对自己用手机的时间进行了测试，大基本上每天的屏幕时间大概是在手机屏幕时间大概是在3个小时左右。我很努力的有一天然后限制到了2个小时以内，但是非常难，因为有时候客观来说你需要去联系你的家人和工作，但是你在无意中比如空闲的时候你会拿出来刷一下，那么我觉得这些时间是可以去消耗掉的，可以去排除掉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在等电梯排队，比如说闲暇工作停下来的时候不要去刷手机，或者说不要去刷你日常刷的社交媒体，而是做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另外呢也可以用纸笔来做一些事儿，比如说你原来用手机来记录的东西，那么现在我就拿一个便签纸，或者是日常带一个小本儿，然后记一些东西。这本书里也提到了一些工作方法，比如说用番茄工作法，或者是类似的方法来保持一时一事，也就是说在单线程的模式下工作。也提到了睡眠，那么睡眠也是我之前非常重视的一件事儿，也就是说睡眠比其他的所谓的时间管理，所谓的健康管理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说你一天一定要先睡够，无论你是早睡早起或者是晚睡晚起，还是要加入午睡，你找到自己适合的睡眠状况，你必须睡好，睡好以后你才能做其他的事情，千万不要把睡眠的时间牺牲掉来做所谓的就是挤出时间或者是提升了你时间的应用，其实并不是这样。那我觉得对于这本书呢，如果你读完了对它评价比较低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对这些他提出的方法都已经比较熟悉了，或者是你已经掌握了。抛开这本书，我觉得对于提升生产力或者是提升效率这件事呢，有些人是天生的。比如说有的人一年可以读100本书甚至更多，那么他可能就是把你日常人刷这个社交媒体的时间用在看书上，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或者形成一种自觉，他觉得这件事更重要。也许他读这本书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所以说这本书是适合普通人去读的。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生产力自我认为生产力比较低的人，那么尤其是对这方面了解不多的人，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但是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想通过一本书来提高自己，把自己的时间管理或者是生产力管理提高一个层次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必须要假以时日。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好了，这本书就推荐到这儿。如果你非常想读这本书的话，那你可以留言给我。下面呢，我就说一下最近读的几本儿童小说。那么最近这周读了1、2、3、4、5、6、7、8本儿童小说。哦，好吧，因为他们都很短。读儿童小说的起因是因为去年的冬天，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个之前人们网上有人总就是整理的一个纽瑞奖的电子书的 TSD 版的压缩包，这里边还包含了几十本，可能有40-50本这个小说的已经校对过的文本。后来我就花了几天的时间把它做成了电子书。当时我觉得是自己也可以看一看，也可以给孩子看。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奖非常好。那么这个奖呢是纽伯瑞奖，是 The Newbery Medal of Best Children's Book， 就是儿童图书的儿童最佳图书奖。这个纽伯瑞这个人呢，应该是一个我要先查一下，我先说一下这个奖吧。这个奖是美国图书馆学会的分支机构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学会从1922年为纪念纽伯瑞而颁布的奖项，每年颁发一次，奖励上一年度出版的英语儿童文学优秀作品。那么每年呢会颁发一部金奖，也就是 Newbery Medal Award， 然后银奖若干Honor Award Honor Books 所以说他但是他的获奖者必须是美国公民或者居民，也就是他的局限性就在于他只是美国作者，他的作品或者是他的面向的读者局限于美国，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整体来看，这个奖项的获奖作品都属于儿童文学作品里非常优秀的作品。也就是说，如果你拿那个奖作为你找书或者是阅读的标准来说，那应该是不会太错。这个纽伯瑞本人呢是一个印刷商人，他在1744年的时候为儿童读者进行了出版，第一本书叫做《美丽小书》（A Little Pretty Pocket Book）。也就是说，这本书是世界上第一本专门的儿童书。1744年，我想在我们中国至今可能也应该也是有儿童文学奖的，但是并没有这么重视。所以在去年年底以后，我就在维护着一个纽伯瑞奖的中文译作或者是中文电子书的一个列表。那么我的想法是把这些作品都读一遍。这些作品呢不乏有名的人，比如说1922年就是第一届的金奖作品是房龙的《人类的故事》。这本书怎么看都不太像一个儿童文学作品。那么还有尼尔盖曼的《坟场之书》，这也是最近我让孩子读的一本书，孩子觉得也非常好。他你包括 地海传说，这都是可能觉得不是像给孩子们读的书，但是，在美国的环境下，或者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得到了这个评奖委员会的认可。通篇来看，这个获奖列表，有一些作者能够在连续好几年写出获奖作品，甚至是金奖作品。那么有的作者呢，你就能看出他非常善于写某种类型或者是某种题材的作品，比如说冒险，比如说是乡间的生活等等。我想在美国的文学奖项中，这个奖应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奖项。我对孩子阅读这件事儿呢，也不是非常的重视，但是孩子有的时候会读一些，比如说《米小圈上学记》这样的书。我想，如果你是一个家长，也许会听到过这本书。这些书呢，不能说不好。他只能说太一般，他局限于学校的生活，或者是小学生的家长、孩子、老师之间的这些简单生活。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国家欠缺这个儿童文学的作家。也就是说，在我观察到这一点以后，我就尽量不让孩子看国内作者写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些动物的一个作家写了很多，据说在网上也被批判，关于动物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还有，我可能读的也不多，但是我对他们的批评可能是有偏颇的。但是我觉得以我接触到的孩子听过的、看过的一些书，我觉得写的太过平白。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让孩子体会到世界，体会到生活，体会到人性的美，体会到，文学作品应该给孩子的一种感动，那么不单纯是像肥皂剧一样的笑一笑，或者是简单的喜怒哀乐。之所以这样认为，我觉得如果你去读一下纽伯瑞奖的作品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些作品之所以会被选中获奖，是因为他都在写一个故事。他都在描述、塑造一个人物，那这个人物也许在获奖的年代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者是他讲的故事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有一本书叫做《莎拉的勇气》，那这本书是在讲一个白人在这个美国早期。白人的这个生活活动领域拓展的时候，在印第安人活动地区定居的故事。那么这个孩子呢，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这个莎拉和他的父亲，到了这个印第安人定居的地区，然后建了一所房子。然后呢，这个莎拉呢，就非常，就是他们家需要跟印第安人共处。那么，他就需要非常勇敢。最终呢，他们家在这儿建好了房子，然后和印第安人共处。简单来说，这本书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政治正确，或者是非常的官方化。比如说，就像我们团结56个民族这种大主题一样。它有它的局限性，但是这本书并不是架空来写，而是以这个小小女孩的角度来写，那么这种 对于他个人的心理，或者说对于他对世界的认识感知，是有可取这面，可取的一面的。那么读者也会从中感受到一些，这个小女孩的成长和变化。那么，这周读过的几本书呢，包括《寻宝小子》，奥利弗的海洋，数星星，Breaking Stalin's Nose, 乐奇的神奇力量，乔的礼物，莎拉的勇气，还有卡彭老大帮我洗衬衫。那么我就到这说一遍，那么如果喜欢的可以找来读一下。那么卡彭老大帮我洗衬衫这本书我是很早就看到了这个题目，但是一直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主题是这个卡彭呢，就是 Al Capone, 就是著名的美国黑帮老大，他被关在了魔鬼岛上。魔鬼岛就是那个，哦，忘了那个电影叫什么，就是那个著名的电影，叫是，记不清了，就是那个岛上有个监狱，除了监狱没有什么，魔鬼岛嘛。然后这个主人公呢，是主人公的父亲，因为去这个在这个监狱工作。我一直以为他会和这个卡彭然后见到面，然后这个卡彭老大可以给他洗衬衫，但并不是这样。他的主题其实是在写这个主人公的姐姐有自闭症。那么他们一家不得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照顾他姐姐上，以至于让主人公也没有办法和正常的小朋友一样，去打球，去打棒球，或者是和其他朋友正常的交往。写这种特殊儿童的作品呢，虽然不太能让其他的一般的读者产生共鸣，但是呢，它确实是有它独特的一方面。你会在故事的结尾发现这个特殊的姐姐，就是这个特殊儿童呢，得到了非常善良的回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这本书让读者最感动或者是最看重的地方。另外一本关于特别儿童的书就是《乔的礼物》，这是一本英国人安妮·范恩写的书。这个作者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但他的英式的写法跟美国人不同。这本书并不是纽伯瑞奖的作品。他写了一个主人公的同桌是一个特殊儿童，是一个对学校的生活非常难以融入的，难以学习，难以参与正常孩子的学习的一个小朋友。但是呢，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他可以做很多模型。那么这本书就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写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故事。下一本书是乐奇的神奇力量 The Lucky's High Power。 这本书和后面我读到的一本叫寻宝小子 The Holes, 就是洞。寻宝小子的作者是路易斯撒切尔撒查尔。那么这两本书的主题呢，都与冒险有关系，也就是这个其实大人或者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里，冒险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么在一个人或者一个孩子在局限于家庭的过程中，他总会产生一些 冲突。那么一旦他逃离这个家庭，或者是他离开原有的生活，那这个环境就会让你觉得非常刺激。所有的冒险故事都是非常吸引人的。那么乐奇的《神奇力量》这本书呢，就是它是一个原生家庭有痛苦，就是他被父亲抛弃了，他的生母去世了，那么他的继母呢带着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各种的问题，各种的困难，然后他呢通过一次离家出走，然后也是有一些偶然的成分在里面，然后最终呢认识到了自己家庭，自己的继母对他的爱，然后又回归到了这个正常的生活。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就是他在这个小镇的匿名戒酒协会匿名还有好几种，就是这种贪吃症啊，戒烟啊，戒酒啊，就这些人都有一个协会，然后每周定时活动。他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啊，活动完了以后，他去打扫卫生，然后赚取零花钱。然后这些人呢，说到了一点，就是你不需要想太远，你只需要坚持一天就可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戒酒，你要戒多戒一天就可以，因为这些人呢，都是生活跌落到谷底。就是比如说酗酒啊，生活已经糟透了，妻离子散那种，然后最终呢获取了神奇的力量，就是 higher power。 那么也就是这个主人公乐奇想找到的一种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呢，我想其实每个人都想得到，也就是超出你平凡生活或者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力量，来改变日常生活。我想如果一个人不把自己沉入这种谷底，或者说变得十分糟糕，那么你就要从日常的生活汲取一些力量。或者说你看出这种一天一天的水滴石穿的力量变化，一点一点来。那么《寻宝小子》这本书呢，我也是非常推荐的一本书，它非常有趣。这本书也获得了纽伯瑞奖以外的，包括国家图书奖等等好几个奖项。它不太像一个儿童小说，它非常像一个面向成年人的小说。他写了包含历史，包含家族，包含成长，帮助，总是非常好，非常非常完满的一个故事。下一个书是 Breaking Stalin's Nose， 这本书呢叫打碎斯大林的鼻子。有台湾译本。那么我简单的读了它的英文版，它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我记得看过讲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故事，就是在文革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部队要抬着一个主席像，然后夜里抬着主席像，然后应该是运输，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把这个主席像打碎了。这个打碎了以后呢，就引发了一连串的故事，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大的罪。最后呢，这个连队的指导员然后巧妙的用了一些办法把这件事情掩盖过去了，就是大家都平安无事。那么这个打碎斯大林的鼻子这本小书呢， 说的也是在萨林时期的一个小孩在，是一个根红苗正的孩子，结果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斯大林雕像的鼻子，那么就引发了一连串的故事，同时呢，他的家庭也在这个故事的发展的过程中呢，被破碎了。虽然在故事的最后，他被一个好心的人收留了，但是整个故事是非常阴暗的。那么在12年的时候，这本书出版，然后拿到了纽伯瑞的银奖，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因为我觉得在12年的时候，意识形态已经非常的淡了，那么为什么还这类的故事还会入选，还会出版，也是很奇怪的。这个作者当然也是俄罗斯的移民，总之如果你看一看这本书的话，虽然我觉得它不适合儿童，但挺适合成年人的，就是说你会知道在那样这个年代下，或者是在某些国家或者地方里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会很悲哀。希望我们这儿不会吧。那么下一本书是《数星星》，作者是洛伊斯·老里。这个老里的另一本书叫《The Giver》，记忆传授人。是一本科幻小说，或者是乌托邦小说。我觉得不太适合孩子看，但是，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上初中可能会能看懂一点点。那么这本书《数星星》呢，你就能看出这个作者的跨度非常大，他可以写科幻，也可以写历史。因为这本书是讲的二战时期的这个丹麦的人民呢，掩护他们的邻居。犹太的邻居，然后逃亡到瑞典的故事。本身故事非常简单，而且作者呢是个美国人，他并没有在丹麦生活的经历，他也没有二战的经历，因为他是个战后的人。那么他很巧妙地用一个丹麦人的女儿的视角来写这个故事。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故事，但是他写出了温情，和这个女孩视角里的爱，所以我觉得，任何有历史的国家，如果你觉得美国没有历史，那美国作者可以写其他国家的历史，会写其他民族的故事，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最后要说的一本是奥利夫的《海洋》，这本书适合女孩看。他讲了一个女孩在假期里，成长的故事。关于死亡，关于懵懂的爱情，关于，和自己的家人，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是典型的纽伯瑞奖的作品。它涵盖了美国生活，涵盖了一个儿童或者是一个孩子到少年的转变过程。你比如说这个小女孩有她喜欢的一个男孩，那么突然出现了一个更大一点的男孩，这个男孩很酷。拿着摄像机，然后打扮的比较时髦，会给他讲一些乐队啊、电影啊这些东西。这个女孩就觉得这个大男孩非常的吸引人，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觉得这个事实上也是这个大男孩骗了她。这个可能是特别浅显的，或者是在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里经常出现的桥段，但是如果你在一个从儿童10岁、12岁的 儿童的角度，或者是这个年龄写这个故事的话，你就会觉得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表面上的爱情的故事、情感的故事，而是他对世界的认识，他对周围人的认识在一点点变化。这也就是说，我觉得儿童文学作品你不能光写儿童的生活，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什么游戏，或者我在学校里跟我同桌因为我们俩的桌子的谁占的多谁占的少而吵起来，那当然也是儿童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儿童的生活包含了很多，或者儿童也要接触更大的世界，或者他也要成长，他可能有残缺不全的家庭，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只是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只让它晒阳光，那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儿童文学或者是像纽波瑞讲这种儿童小说的好处是，它衔接了我们日常会让孩子看的绘本和成人的文学作品之间的一个空白，不让孩子直接看一些名著，比如说我让孩子今年暑假看了《童年》，他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趣，非常的累。那么如果你让他看一些他能理解的、接触能触手可及的故事，他会觉得还可以看下去，他的阅读量足够的时候，他就会选择，或者说他就会理解我们所谓的名著之所以是名著，或者之所以值得一读。如果缺少这个过渡的话，也许他就错过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一个机会。我想我小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并没有这个并没有这些过渡，那么也错失了阅读很多文学作品的机会，还是挺可惜的。今天的书就讲了这么多。那么最近还有顺带提一下的，就是看了一个美剧叫《黑袍纠察队》（The Boys）， 这是亚马逊出的一个剧集，那么一共有八集，是讲的反超级英雄的一个系列故事，也是通过漫画改编的。看完以后觉得还是非常推荐大家一看的。那么它是讲了一个超级英雄如何作恶，以及一小帮人然后如何来对抗这些超级英雄的故事。今天的时间已经不短了，那么这一期的最近读了啥节目就到这儿。大家再见，欢迎大家订阅和收听1811电台，我是老杜，再见。